拿掉啊，把我的习气拿掉啊，这个习气呀，就好像你开车的，开到了速度的200公里了，你说佛菩萨啊，帮我把车子停下来了，有没有办法？你要怎么停呢？要怎么停呢？你自己要踩刹车嘛，而且踩刹车还要有方法，不能一下踩到底，车子要翻车，对不对？为什么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断习气呀，你看那个人家一闻即悟的，他是久远劫习气已经很弱了，所以一闻习气就脱落了啊。那一般人，尤其在我们末法的时候，那个习气很重，所以为什么你看净空法师说，如果你一句佛号这样可以降服烦恼的人，那真的不容易，大圣根基，因为他心里很清净嘛。那一般人，尤其像我们现在在住在台北市的人，台北市都是大染缸，你只有一句佛号真的不容易，所以我才劝大家用5个方法来对治。因为习气重，200公里的速度嘛，我们的车子现在自己加油，谁加了？自己加了，加到200公里，那只好一直要慢踩踩踩，这样像踩刹车这样慢慢踩踩踩，踩到最后让它停下来。在这个过程的修炼中，只有靠自己，靠自己来关照，来对治。所以但自却非心，这个非心就是取舍分别之心啊，取舍计较分别人我是非，这个心大除烦恼破啊，把我们这种无始劫来的这种习气，这种烦恼习气，贪嗔痴慢疑苦乐忧喜舍人我是非的这个习气打破掉，打出烦恼破。等到这个正爱不关心了，常生两脚恶。这个正爱不关心，并不是说是你对世间人没有同情心了，不是这个意思了，就是你见了性了，从这样修行一直修行，你明心见性了，把你的习气都去除了以后，根尘皆出，了了分明，一切清楚，一切明白。但是呢，你没有取舍了，你只有生持的是慈悲心呢，是平等心呢，是清净心呢。这时候呢，你心里本来就是解脱嘛，心本来就是快乐的嘛，我们心本来没有障碍嘛。所以我以前跟大家讲，极乐世界是在你心里头，你心里的常乐我净那种法喜是从你内心引发出来的，不是外面加进来的，哈。所以你到这个时候，你一切境界了了分明，心里长生欢喜，没有障碍。但长生欢喜是自己自信的法位，不是外面加进来的。所以正爱不关心，如果你正爱了，取舍了，那你那个法喜就被正爱盖住了，它就不能显现出来。我常常讲，我们内心这种法喜，就如同那个高贵的兰花，高贵那种兰花，那种高贵的兰花哦，如果这个房子空气很清新，没有其他味道，你一进门你就会闻到一种很高贵的幽香。但是你想再闻一下，没有了，对不对？没有了，闻不到。你专心要闻，闻不到，你不经意这样，它那个高贵的兰花香就现前了。那如果这个房子里面有那个玉兰花，或是有夜来香，或是有那一种那个含笑，对不对？那你那个高贵兰花的香的味道，你就闻不到了。为什么？这种香很浊，气比较浊。那个高贵的兰花气很高贵，很清幽。我们内心的法喜就是这样，我们内心的法喜就是像那高贵的那个兰花，很清幽。所以，那个真善大师告诉我们，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我们自己内心的这种高贵的那种法喜的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一种心安理得，一种心里安详自在，没有障碍那种法喜。好，那这是我们自己自信本有的法位，不是加从外面去感得的。所以当你证得这样的境界的时候啊，快乐啊，天天欢喜啊，没有障碍啊啊。但是如果你取舍外面的有得有失，哦，今天得到什么很欢喜的，好了，那个欢喜就把你那个悠悠然的那种高贵的一种平怀性泯然而自尽的那种法乐盖住了，你就变成去享受你感官的快乐，感官的快乐乐极一定生悲的，它是越迷越深的。所以啊， 乐极不好啊，生悲啊，那种不变化的极，那种乐不变化的那种乐，是你内心本具的东西，那才会让你长生两假恶。所以这个正爱不关心是指这个意思，你没有取舍攀缘外层境界的时候，你内心那个信自信的法喜就现前了。所以快乐啊，天天你在世间上就得到无量的自在啊。所以佛法叫解脱嘛。所以你修行，如果你越修越解脱，越修越解脱，你真的跟道相应了。如果你越修越执着，越修越烦恼，以前烦恼世间法，现在连出世间法两边都烦恼了，那你真的是找不到门啊，对不对？心外攀缘啊。所以啊，这个正爱不关心，长生两脚恶，这是指你开悟见性以后内心的法喜啊，意欲化他人，自惜有方便，勿令彼有余，即是自信现了。那这个时候由于你的内心的慈悲呀、啊，不是说我自己解脱就好了啊，外面啊管他了，那就变成二圣了。所以佛法唯有一佛圣，无二也无三。这个一佛圣呢，啊，所以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这一大事因缘就是教化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所以成佛唯有修菩萨道了，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教化他人了。所以意欲化他人，自惜有方便了。啊，所以你一定有方便的方法来帮助众生，勿令彼有余，即是自信现。啊，所以佛有八万四千种法门，教化八万四千种不同的众生，随众生的根性而有所不同。而勿令彼有余，即是自信现。这一首句子有两种意义，一种意义啊，是令其不疑自信是佛是真佛，这个是对缘成熟的众生啊，对机缘成熟的众生，叫他能够直下慧取，不疑什么呢？自信是佛。所以啊，什么叫如来禅？如来禅是最圆满的啊，菩萨是六度万恨六度禅，他能够知道我空法空，我法二空。那声闻缘觉禅只知道我空的禅，菩萨能够悟我法二空，所以是大圣禅。那一佛圣的禅就是南宗的顿悟法门，能够悟自心原来是佛，本质清净，本无烦恼，一切诸佛如来智慧德相都在我一念心中。所以他豁然之间放下身心世界万法，能够随顺这一念心，观照自心，不住一切相。所以我常常讲修行啊，有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知易行难，那是全以的方式，在日间在日常生活中断除你的习气，关照你自心，断除你的习气，然后你心越来越清净。当然你也要熏习般若经典，在某一个机缘啊，因缘成熟的时候，豁然之间直下慧起这一念心。在金刚经里面所讲的叫什么？叫做一念尽性者，这个就是性位的。这一念尽性一定是性位，直下慧起啊，原来我这一念心就是佛心啊，然后以后什么境界来就放下而已，放下就解脱了嘛。我们现在差别，凡夫跟菩萨的差别就在哪里呢？凡夫境界来就抓住放在心里头，那菩萨是放下就没事嘛，因为自心本来解脱嘛，他无形无相，没有人会绑住他嘛。所以为什么那个真忏大师那个道信大师去参真忏大师说请示给我解脱法门，真忏大师谁帮你缠住呢？谁帮你缚住呢？没有人缠我啊，没有人缠我就解脱了，是你自己放不下，吸收境界放下来摆不下。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一直在讲般若的空，要讲唯识，叫你帮助你放下，你境界来放下了，放下了就解脱了，放下来智慧就现前了，放不下烦恼就现前，差别在这里。所以我在讲这个放下，放下好像这么这个字就很简单，好像是而且其实老师重复讲的放下放下，诸位这里面有大学问，就差这一点而已啊！放下智慧就现前，放下解脱就现前，就在这样子啊。那个初信位他有时候 没有办法念念放下，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境界，所以他有时候放下的时候就一念尽性，有时候又黏上，碰到境界比较激烈的时候又黏上了，所以那个信位菩萨他保不住啊。但是他那一念尽性的时候，那是死觉，死觉是悟的，是本觉啊。那到了原教初住的时候就十本合一了，所以原教他是开佛眼证佛种子，虽然没有达到最圆满，但是他分证法身。所以为什么叫诸位菩萨，他念念可以放下，放下就是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嘛。根尘一接触马上就放下，然后从观照的放下到了不放而放，他自己连不上啊。就好像你把东西放在玻璃上它一定掉下来，你把东西弄到连胶上才能连上去，当然你自己不必观照它能放下来，那就成功了。所以我常常劝大家，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碰到了烦恼了，碰到你得意的事情了，你不要问别人你修得怎么样，看你多久才放下来。诸位，这不是理论，这是真正你要用功的方向啊，这是真正你要去对治，看你是能够多久放下来。今天受了人家的侮辱，哎，也许这个是菩萨给你考试的，你想没办法，放下放不下，好没关系，放下，开始看时间，现在是8:30，哎，到了12点，哈，很高兴放下来了，哦，我3个小时放下来了，对不对？诸位，那不容易哦，那你慢慢去关照。有的人啊3天放不下来，那个老先生，有些没有修行的老先生老太太，有时候他放了80年呢，放了70年80年呢，还在谈那些事情呢。诸位啊，那很苦啊，那你怎么修行嘛？那你借着这样从80年是吧，慢慢放了1年，放了半年，放了1个月，放了1个星期，到最后3个小时，到最后几分钟，到最后谁接触谁放下，那个剩一点点哦，那个剩一点，到最后他黏不住了，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黏不住就是大彻大悟的境界。所以要不要观照啊？真的是需要观照。所以你对缘成熟的众生，他心里就很清净了。所以当你什么时候能够悟这一念心是佛，就是在你那一念豁然之间放下了，那就成功了，那你就能够直下慧起，就是那一念尽性者。所以在这里，这悟令批有一句是自信见，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对缘成熟的众生，他一刹那之间他豁然身心脱落，哈，没错啊，自心缘是佛啊，无始劫来啊，在外面找找佛找半天，今天终于看到了，痛哭流涕欢喜踊跃，这就是自信见啊。这第一个层次是这样的层次，所以是一个是他受用的自信见，一个是自己的自受用的自信见。是什么呢？是你自己要开悟，你可以能够观机说法，对的众生看众生什么根性讲什么法，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啊。这个人缘不具足，你告诉他已经断恶修善的，这个人啊可以修些天圣佛法，叫他修十善的，这个人可以是声闻圣的，叫他修出离心啊，这个人是菩萨圣的，你就叫他修这个六度万恨，他会成就。这个人是一佛圣的，你就让叫他研究中啊，叫他深入这种一佛圣的这种道理啊。但是呢，这到了这样的境界的人，他不是依照一经典在解释的，完全是心性的流露。在这里我有个公案了，有一次那个雪峰义存，好，他是德山仙剑禅师的弟子啊，雪峰也是蛮有名的，在我们禅宗这个史上也是很有名的，很有名气的一位禅师。他有一次跟他的师兄啊，叫做岩头，啊，岩头，他们两个人呢，一起要到李州去啊，到李州去办一件事情。可是他们在路上啊，碰到了大雪，下大雪，所以就没办法前进了。他们就在那当地一个寺院里面挂单，就这样住了，等这个大雪过了以后，他们才继续启程到李州去。而这个雪峰啊，他天天就在那里精进，用功精进在那里参。而他那个师兄那个源头呢，就一直睡觉，一看那雪，哦，还在下，就躺下来就睡觉，啊，你看的是睡觉、啊，其实他未必睡觉，他长身两脚卧，他无事。诸位啊，他在那里定啊，躺下来行住坐卧都是禅呐、啊。如果一个人没有修行的人呢、啊，白天晚上叫你躺在床上，给你翻来翻去，不要说什么，不要说躺在床上，就 关在房间你都受不了，对不对？定不下来嘛。他整天看他就在那里打，在那里睡觉啊，在那里在哈、啊，就躺在这个房间里面了。那这个雪峰就在那里精进啊。那后来呢，有一天这个雪峰他呢唤醒了他的师兄啊，岩头啊，就像这个岩头师兄讲啊，讲说他哎呀，他心中的疑惑啊。他说到这个洞山梁界禅师啊，跟他的师父德山先生所说的记忆啊，是这么的玄妙，这么的深奥啊，他这样久参不得其解啊，啊，真的这么讲到这个啊，他那个意境是怎么样啊？正在那里问的时候，他的师兄大声的喝他一声：“你不闻，从门入则不是家珍，从外面进来的东西啊，那不是真正的东西啊，是你要开除你。”心灵的智慧了，外面的东西只是个缘呐、啊。佛说法如法一则啊，启发你自信的智慧而已。佛说的法是一把钥匙啊，这把钥匙是开启你心灵的智慧而已啊，啊！所以他的师兄大声喝一声说：“岂不闻从门入则不是家珍啊，变成法执啊！你要从你自己内心的境界才对啊！”这么一喝啊，那这个雪峰一存呢、啊，他一下愣住了。良久以后他才问他的师兄：“那么我以后要怎么做才对呀、啊？”一副很无奈的样子。那我以后要怎么做才对呀、啊？那岩头就跟他讲了：“以后如果你想要攀扬大教的话，一都要从自己的心胸境中流露出来了，将来与我盖天盖天气啊，盖天盖地气了。为什么呢？四字菩提，他看哪一人的根性是怎么样，他的应以何身得度，即现和声为其说法，完全是顺众生的根基啊，气理气机啊。他说以后啊，如果你想攀扬大教了，你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从你自己内心中，从你胸襟中流露出来的，将来有盖天盖天气。”这个义存啊，也就是雪峰禅师一听呢，不禁豁然开朗啊，原来修道的秘诀全是在自己心中的体证啊，自己的体证啊，不是抓住佛法所佛讲这个三藏说不尽的教理啊，是在你自己的体证的这个教理，是开启你自信的智慧啊。所以传教是贵在用自己的语言啊，说出自己真实的体会的、啊。他悟出了这个道理啊，兴奋的不得了啊，所以连忙向他师兄作礼啊，啊，感激啊。如果今天不是他师兄这么一点呢，他还是在文字在那里体会，在那里想，在那里思维，所以。这个雪峰义存禅师也是一位很有名的禅师啊，所以这个是第二种，勿令彼有疑，即是自信现。像这样，就是你自己自信智慧的流露了，观机说法。所以佛说一切法都是佛法，看在你这个修正的过程中，是否你悟了你自己的心性。好，所以修行一定要经验啊。所以古德常讲，一知山下路啊。西民西问过来人，他在修正过程中，他有很多经验，他有很多宝贵的经验。所以佛法里面啊，是越老越宝。你看我们社会上刚好跟佛法不同，社会上是年轻人有体力，或每个公司啊都要应征那个年轻人，限几岁。像我这种啊56岁的人要去应征，人家说啊，你五十六岁啊，我不是要请你来退休的呢。对不对？我不是来请你来退休的，他一定不要用我的，对不对？但是我现在一直在用功，一直在跟大家借着大家的给我这个机缘来这里跟大家学这个共同的研究这部谈经，对不对？我在用功的，到了8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每个地方每个道场剪辑师来啊，来这里帮我们讲谈经了、啊，对不对？越老越饱，你说对不对？所以我就劝您各位，您总共说赶紧了、啊，趁着现在年轻了、啊，佛法里面是越老越饱哦，对不对？这老和尚是个宝哦，那年轻的和尚啊，人家不供养他，对不对？我们供养都供养老和尚，越老越饱，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有经验，他讲的就不是一文在那里结义，他会融合他自己的。他自己修正中的这种经验体会啊，所以能够导向一种比较正确的方针。所以这个勿令彼有疑，即是自信现。这有两种，一种是度缘属的众生，令他的自信现前；第二种就是你自己的境界，你自己 有相应的境界，你所谈的佛法就是你自己心性的流露，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乘性而谈。所以佛法要讲的令大家感动的话，一定是要乘性而谈，乘性而谈，谈得很欢喜，讲的人很欢喜，那听的人也很欢喜。为什么？当你乘性的时候，你内心没有打妄想，你内心没有打妄想，佛力会加持，佛力会加持，因为我们都有心。这个时候在大众，在我们这个法会的大众里面，有的人他需要他的疑惑在什么地方，他的困惑在什么地方，佛菩萨才有这个能力加持在讲的这个人，借着他的嘴巴把众生他内心的疑惑处把它打开。所以也一定要乘性而谈。所以在这里讲，勿令彼有疑，即是自信现，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众生。所以啊，乘性是很重要的啊，并不是一文解义的。佛法在世间呢，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那这个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啊，那我们在世间是迷了，对不对？我们世间那个迷财色名食睡，什么都迷，迷股票，迷权力，迷欲望，迷金钱，什么都迷哦。现在可迷的东西可多了，因为我们现在有很说好听一点，就是很多投资管道。所以你看现在啊，我常常有些名词我搞不懂，现在我终于已经晓得了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学佛人也需要懂一些这种常识，才不会给他觉得我们学佛人好像很笨。现在我也懂得什么叫做住总统套房，就是股票套牢了，股票套牢了就叫住总统套房，套得很紧，对不对？我们就是迷很多这种世间的相，迷呀、啊。那佛法叫我们觉呀、啊，对不对？那觉不是叫我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迷。一切通达，一切明了。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在迷的境界，我们要把它转成觉的境界。当然一开始最好先不要染，就如同我以前在戒烟的过程中，戒烟的过程中我跟那个抽烟的人我绝对不敢在一起。为什么呢？跟他在一起的话，我二十几年了，我已经戒了二十几年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他啊，加斯基啊，你要戒烟，人家硬是要给你，然后你说不抽了，好，不抽，他吸一口，把它吹到你的鼻子，噗，砰我，还问你香不香呢，对不对？哎呀，实在是很香啊，可是一直要忍了，所以最好不要接触。一样，当我们在境界，虽然佛法一切通达，但是我们现在，如果你染了，有的人染了会跳舞，喜欢跳舞，有的喜欢赌博，有的喜欢喝酒，有的人喜欢什么样，你会找种种的借口说，我去度众生嘛，对不对？哈，所以有的人他在学佛的过程中。啊，他有的人有一些这种喜欢去吃喝花酒的坏习惯，然后呢，他学了佛，他说我去那里都去跟他们讲佛法，哎，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这要不要造口业？因为你真正像那个济公活佛，他真的都是到那种酒廊的酒肆的地方去帮助，去那讲佛法。但是济公活佛他一念心动都没有啊，对不对？那些假这个借口的人到那里是自己是。哈、哦，心动得不得了、哦，对不对？他还要去度人家，他自己还欠度了，啊，是不是很糟糕的？所以不能假借口。所以我们在迷的过程中，一定要在世间中，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对治，根尘皆是对治。我、哦，哈、啊，因为我们内心里面呢，有无量无边的种子，这些种子，啊，它一定要遇到境界才会起现行。比如说。我只有我一个人啊，对不对？我四周都是一些山林环境，我就没有机缘碰到这个利害得失的境界嘛。那我有人与人之间，人会跟你讲风凉话，会倒你的债，会气你，讲一些哈、啊、利害得失的事情，让你很难过。这个时候你的种子才会起现行。所以我们每天在处事待人接物中，要遇到这个境界真的是无量无边。你在每一个境界的时候，你那个种子都不断在那里冒。所以我们只是我们现在心静不下来，你如果静下来注意去体会，我们每天呢、啊、都在这个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这里面转。所以我们每天这一念心都在十法界里面绕的，一天呢、啊、有时候相应到佛法界，我们自己都不晓得，真的有时候都相应到佛法界，问心无愧，一点障碍都没有，上愧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一点问心 都很良心都很安的，问心无愧，那一念就跟道心相应，可是你自己不晓得。但有时候是真的很慈悲啊，所以我们一天下来在这十法界不晓得绕多少遍了，我们自己不晓得啊。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关照我们自己的心，在境界中让种子起现行，根尘接触了缘，种子起现行，看你这个种子好的保留，坏的一定要忏悔，把它让它越消越小，越消越小，越消越小啊。所以如同我前面跟大家所讲的这种方法，到最后种子变成进化的种子了，清净的种子就是智慧，染污的种子就是烦恼。所以等到你种子全部进化了，就把烦恼转成菩提了。那我们现在都是染污的种子，所以一定要借着关照啊。那个声闻缘觉他离开人间修行，就如同什么呢，这个种子都在拿一块地毯把它盖起来，对不对，把它盖起来，让种子不要起现行。所以虽然你证得二圣声闻缘觉啊，但是他虽然证得阿罗汉果了，虽然他不会堕三恶道，因为他那个关照的力量很强啊。你看声闻缘觉证第九世地定灭受想定，他关照的力量很强，所以他不会堕三恶道啊，他一定像证到生虚陀王果以上，他最少都可以保住虚陀王果。但是他入法界教化众生的时候，根尘接触了，如果那个境界不是很激烈的话，他可以持得住。如果这个境界很激烈的话，说阿罗汉也会退啊，会退到哪里？会退到虚陀王果，会退到虚陀王果啊。然后虚陀王果又要在七番生时再证得阿罗汉果，再证得阿罗汉果，然后好再用功再精进，然后说不定又碰到境界又掉到虚陀王果。你想想看，这样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一直要到圆教八信位以后心不退，他保住，然后从这里用功，绝对 不会再回到这个涅槃境界里面，从这里开始用功，一直到那个圆教初住菩萨才破根本无明，才证到念不退的境界，才念念能够保住啊那一念清净心。换句来说，就是念念不会住心了，念念都放下了，就好像玻璃一样，你什么东西你它就放下来，你的心就像镜子一样，什么都不住，浮来浮现，汗来汗现，直到初住菩萨就达到了。所以你想想看，成就一位圆教初住菩萨啊，要三大阿僧祇劫；成就一位阿罗汉果，快则三生，慢则六十劫。六十劫跟三大阿僧祇劫怎么比？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境界中修行，就是在把这只种子拿掉，把这个染污的种子转成清净的种子，就是转世成智。所以如来藏士又叫做什么呢？如来藏，如来含藏的他那个如来的智慧叫如来藏士，那个藏就是一个大仓库一样，如来的智慧就叫什么恩摩罗氏，就叫清净氏，就这样而已啊！把染污洗干净就行了，那个智慧就变成诸佛如来的智慧。所以烦恼即菩提啊，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烦恼里面，苦乐忧喜舍贪嗔痴慢疑，这个都是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所以你要关照，所以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解，这样一直关照，一直关照，一直在关照，关照境界，等到你真正成功了，心不动了，念念不住了，在什么境界都不住了，这个时候跳舞是佛法，打麻将是佛法，到酒廊去也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因为你真正念念不住了，那说是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一切不然，佛法在世间就达到这个境界了。但是没有透过这样的观照修行，一开口就是哦，我在境界中，我去哪里度众生，我今天去打牌度我的牌局的众生，诸位等到你输的时候脸红耳赤哦，对不对，那个冬天，对不对，冬天那个三度的时候啊，他穿一件汗衫过你老公啊，为什么呢，输了好多钱了，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他有得失啊。那真正那个如如不动的，他根本不在意，他真正可以到任何法界里面去教化众生，而佛法不离世间界，他为了要教化众生要怎么办呢，你看他以四舍法，所以他要同事力行梅姨啊，还有布施，所以他一切四处世间法一切要懂，所以不离世间界，这是为了随顺众生嘛。所以碰到农夫他要讲出做农的方法，他碰到喜欢赌博的要讲出赌博的方法，喜欢跳舞的要讲出跳舞的，他什么都要懂，他才可以广度一切众生嘛。所以以前在佛陀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牧童啊，那个牧童 哦，他看到佛陀讲经说法到他那个地方，游化到他那个地方了，那几个牧童就说，好，人家说佛陀无所不知，我可不相信呢，我们大家来去给他考考哈，反正他以前是在宫廷长大的贵族人士，他根本没有牧过牛，他一定不会牧牛，我们就去考我们的专长，我们就跟他考如何牧牛，牛才会养得好啊。他们就每个人就去问佛陀啦，啊，佛陀我们有个问题要请教你啊，是不是怎么样啊，他说好，你们有问题就问啊。他们就问怎么牧牛，这个牛才会牛奶长得好，这牛才会听话。佛陀这么一举举了十几样啊，这牛里面有一只牛王，你要注意这个牛王，他做什么动作大家都会听他，他们还不知道这牛里面有牛王啊，他们这些牧童还以为他才是牛王呢，对不对哈？那佛陀跟他们讲有一只牛王，你注意他，你只要把他看好他就行了，一样一共讲了十几条，还要讲下去啊，他继续还要讲下去，这些牧童连都立了，佛陀谢谢你，我们这些天天在牧牛也不能够讲出五六条而已，你既然讲出十几条还要继续讲下去，不得了不得了，所以每一个人就跟着佛陀学佛了，所以你讲我们一定相信，佛陀叫他怎么修他规规矩就跟着他修，连这个牧牛的都要懂，所以佛法不离世间绝啊，但是我绝对不动心，这一点很重要啊，但是这是一个我们啊在修学的过程中，这是要实际的功夫，绝对不是嘴巴讲一讲而已。很多人就用这样的理由去造业，他这个业还造得更重，啊！所以我们啊，不要误解这一句话。这句话是要经过在境界中修行，对治烦恼，把我们的染污习气转成智慧了，就叫不离世间觉。我们现在是迷，所以你如果有爱这个、喜欢这个、爱这个、贪这个的，那都是迷啊。什么叫迷？迷就贪婪嘛，贪婪心就真的迷嘛，如如不动那就是觉嘛，啊，一切明白，一切通达，如如不动，不取相，念念不住心，这才叫做觉啊，啊，所以当你不住心的时候，那一念不住心，如来藏就现前；一住心，如来藏就转成凡夫的之见，被捆住了。所以佛法在世人不离世间界，离世觅菩提，下恰如求兔角啊。菩提，所以我们就讲菩提相是什么，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菩提相，你染污了那就变成烦恼相，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你借用这样对治，把这个染污心去除了，念念不住心，好了，我们整个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处事待人接物，一切语言动作通通转成菩提相了。所以菩提在哪里？菩提就在你眼前呐，就在我们眼前了，所以泉坡即水，泉水即坡了，离开了坡，离开了水，离开了坡没有水，离开了水也没有坡，但是我们现在见不到水啊，只见到坡啊，被这个无名风吹来吹去，吹得我们头昏眼花，不见水只见坡啊，却不知道泉坡就是水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晓得菩提不是离开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啊，啊，我们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一法不是菩提，就在你心是不是清净，是不是平等，是不是慈悲。如果呢你只是清净跟平等，你相应的是什么？那个我空的菩提，我空，我空真如，我空不真如所显现的那种我空的菩提相。如果你是清净平等又慈悲，那相应的就是我法二空的这种真如的菩提相啊，这菩提不找外找啊，所以离世觅菩提犹如寻兔角啊，像找兔角一样找不到啊，没有啊，所以正见明出世啊，邪见是世间的、啊、邪正尽打切，菩提性宛然啊。那这个正见呢、啊、就好像我们了解我们世间的正见苦集灭道，那就是世间的正见了，啊，正见苦集灭道什么呢？我们世间现在我们为什么会感到苦？因为你过去去造业，那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不苦啊，我们都贪生怕死不苦啊。诸位，我们不了解佛跟我们讲的观，这个观受是苦啊。我们有你看有乐苦，乐最后也是苦，苦固然是苦，还有行苦啊。所以从这三苦展开，又五阴炽盛苦啊，生老病死这四个卡在前面，然后 爱别离、怨憎会，还有这个求不得五阴之盛呢？我们是不是这样？只是我们常处苦中不了解而已。那我们想苦，讲不出个名堂出来。但是如果你真修行了，你会讲出很多无量无边的苦。所以你看那个别教菩萨，他讲一个苦字啊，可以讲无量很长的时间，形容这个苦字，从你早上起床一直到晚上睡觉，每一件事情都把你讲得苦不堪言了。所以我们现在迷惑颠倒啊，把苦当成乐啊，所以就一直沉迷在三界里面了。所以我们世间苦是你过去生所召集而来的，那我们要离开这个世间的苦啊，你一定要修道啊，你才能够得涅槃。那我们现在要加以关心，要加以关照。哎呦，苦啊！你也去想啊，不苦要把它想成苦，而不悟嘛，没办法。那须陀洹国以上啊，他悟了这个四圣谛的离体了，所以他不需要再关心，他都知道苦，他不会去碰到了。所以我们常常讲四圣谛之离啊，我们现在是四圣谛之相，我们这种相哦，苦哦，是着急哦，是要。修道入灭盘哦，所以入灭啊，要修三十七道品。我们是在向上，要提起观行观照。那个须陀洹国他不需要，他相应到这个四圣谛的离，为什么？都是安尼嘛，观地都是安尼嘛，所以他看到原来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就是这样。你跟他讲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样子嘛，很踏实的跟你心性相应了，粘在一起了，这就跟你相应了。我们现在不相应嘛，所以提起观行，我们还观不住啊，没办法。那声闻那个须陀洹国以上不需要了，所以他绝对不会染六尘的，他一定朝这条路去用功的。所以为什么须陀洹国一定可以成就阿罗汉果，叫做位不退，因为他跟这个相应了。所以这世间的四圣谛就是离体啊，这个是正见啊。那从这四圣谛的正见，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这三法印，对不对？我们世间的相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无常无我相。我们是觉得啊，我的身是清净的啊，观心是常啊，观身是清净美丽的，观受是乐啊啊，然后观法是有我啊，所以我一直在这个颠倒的境界里面，所以迷惑颠倒啊，所以就变成邪见。正见他了解世间的假象根本是无常无我的，唯有什么呢？涅槃极境才是真正我们的皈依处啊，涅槃极境啊。所以诸位，涅槃极境你可以自己做个实验。如果啊，你有个三五天的假期，你把自己关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当然要有活动空间呢，不是关在厕所里面哦，关在厕所里面我都受不了，对不对？啊，也是很苦，关在一个房间里面，一个房子啊，三十几平的房子，关在里面，电话拔掉，啊，你这三五天就在那里忍下来，第一天忍忍看，第二天忍忍看，第一天你会觉得。早上很舒服，到下午不舒服，第二天早上开始觉得很不耐烦，然后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就受不了了，第三天早上就溜出来了，对不对？那就表示你没有办法跟涅槃极境相应。你所以修心人他一定要在静态中能够守得住，你才能够修什么？修动静一如。有很多人他就假借借口，他说我现在在修动静一如啊，所以我一定要到外面跑，这样才能够动静一如。你静都静不下来，那只是找借口啊。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学佛的人啊，你为了稳住你这个心，因为我们现在的心都是不定的，所以如果你还要常常去出国去旅游去哪里啊，你更难舍你的心啊。啊，所以你常常跑的人，因为我有是这样的经验过，我还没有学佛以前，我一年要跑，那时候出国还算比较少，我一年都要跑几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啊，每一次跑回来啊，好累，我好像白过去了啦。每一个出国人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哦，不要再去了啊，累死了，早上四点钟起床，哇，对不对？然后叫你在飞机上吃，叫你飞机上睡，啊，有太痛苦了。然后 morning call， 对不对？睡得正好 morning call 啊，听到 morning call 都吓坏了，啊，不去了，回来都很难过，然后。过个一两个月脚底又开始痒了，开始看张三啊，你要不要去哪里啊，我们一起去好不好啊，李四啊，要不要一起去啊，啊哪里也不错啊，对不对？就开始脚又痒起来了啊，然后出去回来啊，不去了，哪里都一样啊，对不对？台湾山还是山，水还是水，那里也是山还是水，对，建筑物还是都一样啊，不去了，回来以后 又开始脚又扬起来，根本就没有定，你说对不对？就是找借口。所以一定是你在定中中稳得住，你才能够谈动静一如啊。所以很多人假借这个借口说我要动静一如，那根本就是静不下来啊，不是动静一如，是忍不住所以才动的。所以啊，这个郑建明出世啊，这个出世间呢、啊，所以这个四谛三法印，还有缘起性空啊，万法为事啊，这个实相的境界，这个都是正见，告诉我们这境界是空的不可得，都是你四心变现的啊，真实境界相。所以万法就是一个真如，所以宇宙万法是一法之所应，正报的身心跟依报的世界是一件东西变现的，这一件的东西变了，我常常啊在佛法讲叫真如本性，但我用一点现代的名词来做解释，就一种能量变现了，空的一种能量，一种能量变现的，随着我们的业识把它变成这个假象。所以我们现在看有这个地，有这个房屋，也许鬼道众生看的是空的，这里是空的，根本没有。所以我常常说那个啊、哦，我们看到某一个地方出了车祸啦或怎么样啦，为什么那个鬼魂跑不掉？因为呢他那个境界整个都变了，因为他的业识跟人的业识不一样的时候，整个境界都变了。他本来是一条路，他看不到路，也许他看到是河，看到是川，我们看的是不是河不是川，他看的是河是川，我们看的是天空是虚空，可是那个天人都在那里盖房子，我们看不到他的房子。万法都是四心变现，所以一切宇宙万法都是这种能量变现的东西。你想到这些空，你执着的什么？你有什么好执着？毕竟不可得啊，所以这些都是正见，告诉你空为事不可得啊，啊，都是真如本性所变现，本来是没有障碍的法界，现在由于你有我们的我执跟法执，变成了事事有碍啊，理事不能圆融啊，所以我们变成了六道凡夫的可怜人啊，啊，所以我们要这样的做如是观，啊，发起菩提心，朝这条路努力，朝这个大道上去努力。如果你真正想要修行，世间的东西一定动不了你的心。你不会想，哎呀，我明天怎样，我未来怎样？你在世间上工作，利用工作，立事练心，天天就看着你自己的，啊，提升你自己境界，这就好了，对不对？时间一直过去，一直过去，过得好快，你恍然之间，哇，过了十年了，哈、啊，十年前再一烦躁，哎呀，我现在为什么以前那么烦恼？现在为什么精神也好了，体力也好了，也快乐起来了？你自己怎么来，你都不晓得，而且呢？常常都有不可思议的相应，但是你因为你在修行，你也不会在意这一些的，不会有的人一点小小的相应，闻到了一点在读经啊怎么样的，闻到一点檀香或怎样，我常在读经的时候闻到檀香呢，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到处好像觉得很稀罕呢？诸位，那小儿科啊，对不对？你就不会再去注意这些相，所以我只要听他讲些什么东西，我都知道，哎呀，他还是在这种世界西坛里面，还没有真正步入在发菩提心，真正要用功啊。但是不要紧，我们也可以劝他说，嘿，不错啊，呼，你以后还会闻到更香的檀香，再来会闻到沉香，再来会闻到异香。但是呢，你不要执着，你一执着就会出问题的。用各种善巧方便来提升他朝菩提道这条路去用功精进修行了。所以啊，这正见明出世，邪见明世间啊，这个邪见就是我们凡夫的执着，我这个身子常乐我净。所以你看那个没有修行的人，你问他，你在这个时候要干什么呢？我在这个世间，你那么用功要做什么呢？他说，我在这个世间，我就将来要赚很多钱。你问很多人没有修行，他都这样讲。你问他赚很多钱要做什么呢？他一定不会说是要红华立身，对不对？他一定说，我要享受啊，这一点你还要问我？那我求你喊你公，像你笨成这个样子，连赚钱做什么都不懂，一定很多人都是这样嘛。我赚钱就是要享受，现在你去看，很多人都这样，是不是？这就是世间的邪见了、啊。他不知道享受的果报啊，将来是越迷越深了、啊。像那个抽烟的人，刚抽啊，是一种好奇而已啊。上来瘾的时候没有他很辛苦啊，所以你看看那个天天吃喝玩乐的人啊，他养成了动的这种习惯了，他没有他很苦，有了他也不会觉得乐，只是身体一天比一天垮，一天比一天垮，这样而已。得到什么好处？什么好处都没有啊！ 所以佛才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无常无我无漏无尽呐、啊。那二圣人最后他修行证了无常无我无漏无尽，佛还要跟他讲，我们的真如体性是绝对的真常真我真漏真尽。以后我们以后会解释到，因为这个解释起来就很长了。所以啊，邪见是世间的、啊、邪正尽打切菩提性宛然呢、啊。我们自信本自清净嘛、啊，本来清净嘛、啊。你看六祖大师告诉我们，本无烦恼，本自清净，本不生灭，本不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是因为你迷了，所以佛要立觉啊；你染了，所以佛要立净；你邪了，佛要立正，来破除你的执着啊。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讲，你。迷了佛力觉，迷去掉不能存觉啊，所以要离迷离觉啊，因为你自信本来就这个样子啊，你又存一个觉，还是能所对待，并没有真正究竟诸法实相，没有见到你这一念实相心，所以两边都要离啊。所以以戒气灰啊，灰去掉不能存戒相啊，啊，那以净气染，染去掉不能存净啊，因为你的心是毕竟清净，染净皆离的究竟净啊。所以当你邪尽邪正尽离了，尽打却了，就离了菩提性宛然了，你这念真心了，菩提性这念佛性真心就现前了。此颂是顿教，也名大法传了，这个是佛陀的啊心地法门。六祖大师在这个南顿里面告诉我们，这一首寄颂就叫你顿悟自心是佛的自顿自圆的法门呐、啊，也叫大法传呐、啊，是叫你成佛的，不是只是叫你离苦得乐而已啊，只是叫你顿悟自性成佛，是如来禅的，所以也名大法传呐、啊。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呐、啊。如果你是在那里取舍分别，还是在那里人我是非，那你听经听得再久，只是得到佛之见。如果你能够真正这样去用功对治你的烦恼习气，你有一天缘成熟了，你就契入这念心了，就一念尽性相应。那一念相应，一念佛，所以那一念相应，如来悉知悉见了啊，那功德无量。所以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而已。一刹那啊，原来是这样的。也许你一悟的境界，也许是只有一秒钟、两秒钟，但是呢，那一念。经验呢、啊、是世间功德，世间的这种福报是求不得，那是出世间功德。你只要用功精进，它会在现前，一次现前的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啊！所以你如果真正能够悟那一念心，那是破见后啊，见后就除掉了。所以迷闻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呐、啊，所以啊，信德就显了。师父曰：今以大凡事说出顿教，普愿法界众生言下见性成佛啊！这是回向法界。今天大家得闻如是殊胜的经典，希望法界一切众生都能够同成佛道。师为始经啊，这是为次时，以官僚道士文书所说，无不审悟，一时作礼，皆叹善哉，何其凛然有佛出世啊！啊，大家赞叹欢喜的不得了，真没有想到我们南方这么偏僻的地方还有一尊佛佛出现在世间啊，有活佛真佛，六祖大师叫真佛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出世在我们南方这么落后的地方，还有我们这么伟大的这种活佛出现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个回向啊。那第一品悟法传一，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啊。时间的关系，今天就讲到这里，请诸位大德一起恭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依报身，同生极乐国。